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看起。或是二更天来，或是三更天来，看见仆人这样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贼挖透房屋。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好，这耶稣的话实在是太丰富了，神的话实在每个字都可以不断的去思想，而且不断的有新意。在这里我就看到，哎呦，主真是会比喻，而且主真是叫我们想的丰富。他先想到的讲到的就是主人会回来，而且主人会回来的很晚，主人会比原来估计的还要晚回来。主人回来是在那里，哇，我们仆人心里不高兴，哇，他在宴席上吃喝醉酒，高兴的不得了，然后醉醺醺的回来，哎呦，我们还要服侍他，服侍他这，服侍他那。当然我们主耶稣不是醉醺醺的，但是他的确常常给我们一些好像他不管我们，只管他自己，而且会耽误我们的那种，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。但是我们警醒，我们知道主的慈爱，我们有一颗主给我们的爱，爱主的心，知道他绝对不会错，我们就会非常警醒，而且会得到主最好的侍奉。我们这样说吧，主真的侍奉我们。那下面呢，他就用三十九节做了一个转换，主人回来，仆人要接待，贼不是回来，贼来我们要防范。那现在他不是在讲到说仆人，他是家主。为什么他在这里讲家主呢？仆人应该警醒啊，防贼啊。我们是仆人还是家主呢？我要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是家主。你什么事情要警醒啊？你要防止贼来偷你自己的东西。所以就防贼来讲，你是像家主一样，你不是在帮别人看财产。当然了，我们也是在帮主在看财产，我们自己也是，但是就这是你自己，永生是你自己的东西，神国是你自己的东西，你自己要防备清楚。所以他就把那个仆人换了一下，换成主人来讲了。本来是仆人等候主人来，现在仆人换成家主了。然后呢，家主换成了什么？换成了贼，贼会来。都有共同的意思，就是在你想不到的时间来啊。主人来得很晚，贼来的也是你睡着的时候，那这是共同的。那还有一个共同，就是我们都容易睡着这个时候，但你就不要睡着，都要警醒。那这是一样的地方，这个我们通常熟悉的就是把这两个比喻放在一起，一样的是这样，不一样的当然就是我说了，仆人变成家主了，家主变成贼了啊！不是家主变成贼，不是仆人变成家主了，是要有侧重不同的地方。你要知道你的东西不要被偷走，甚至家主变成贼了，耶稣有点侮辱他自己，把自己说成一个贼，把你的东西偷走了。主耶稣怎么会偷走我们呢？主耶稣怎么会把给我们东西偷走呢？哦，如果我们不警醒就会这样啊，如果我们轻看主给我们东西就会这样啊，如果我们不知道主给我们是最宝贵，我们就会这样啊。家主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如果我们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我们就要警醒啊，他会偷走我们的生命，偷走神给我们永生，偷走神给我们的国度。当然真正属他的这些都不会被偷走，但是我们人在软弱当中，我们就真的可能会被偷走，一时的松懈，一时的让邪情私欲的动作，哎呀，我们就常常赏赐被偷走了。各位，神给我们永远保证的救恩，这个我们绝对肯定，但是神给我们永远保证不变的救恩里面，从人来看也有很多需要警醒免得失去的地方，这我们也要看，因为圣经也提醒我们要这样，贼会来挖透房屋的。各位，魔鬼会做这样的事，或者我们就讲再直接一点嘛，神会允许魔鬼做这样的事，神甚至允许魔鬼做这些事来考验我们，看我们是不是警醒， 不只是说想睡的时候不能睡，想忠心的时候不能忠心，想爱的时候不能爱，这些都是我们会碰到的试炼。求主帮助我们预备好，靠着主给我们的圣灵预备好。因为重点就是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，人子的来，人子来就是基督来，这个来是指基督的第一次，也是指第二次，甚至是在生活中，在教会历史上，在新旧约历史上的每一个时刻，人总是在想不到的时候，哎，主就来了。当主无所不在了，但是主的出现常常人是没有预备好的，人是没有信心的。那当然有信心的人，即便在睡觉的时候也是有信心的。你像撒母耳，他就是预备好，他只是一个孩子，他甚至不知道是耶和华叫他，但是他平常是一个忠心的人，所以耶和华叫他的时候他就仍然是很警醒，甚至他不知道那是耶和华，他以为是以利叫，但他警醒，就因为平常有这种忠心的好习惯，仍然没有误掉任何的事情，仍然得到主要跟他讲的话，仍然得到主要给他的赏赐。我们是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，我们知道主随时会来，我们知道我们在最忽略的时候主就会来，不是主苛刻，而是我们自己要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何等的脆弱啊！就求主保守我们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但是让试探来的时候，凶恶来的时候，求主让我们能够站得住，能够得胜。我知道这真是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有千千万万次的失败，很多圣徒好像有千千万万次的得胜，但是我想那也是有过很多次的失败而开始有的得胜。当然我们羡慕这样的得胜，让我们就是预备吧，求神来预备我们，被圣灵充满，被神的话充满，天天顺着圣灵来撒种，使我们被预备的更好。然后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，实在是困倦的时候，实在疲乏的时候，我们因为主给我们恩典，我们能够警醒，在最疲乏、最困倦、最不能够信的时候，靠着主能够得上胜。好，我们看第41节。彼得说，主啊，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，还是为众人呢？彼得很会问问题哈，有些解经家后来就继续顺着问题讲，耶稣讲的很多比喻，耶稣讲的很多道啊，不是为着众人的，是为着少数人的啊。天主教有这样的解释，时代主义也有这样的解释，有些东西不是给每个基督徒，有些东西甚至不是给每个人的，那么神有他讲的对象，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。那这好像也有一些圣经的根据啊，像登山宝训啊，像其他时候我们看到耶稣有时候会私下跟众人，私下跟门徒讲，不是跟每个人讲。我不太敢说，有这些特别的教训是特别跟门徒讲的，但是这个想法我想基本上不是太正确。这种神有些话，耶稣有些话是特别跟一些私塾入室弟子，弟子的弟子里面讲的，这有点是早期这种异端叫诺斯底主义，就是耶稣有一些神秘的教导，是不足为外人道的，是不值得为外人道的，是专门跟他那个身边的一些人讲的，甚至有些诺斯底主义说，其实我们才有这些奥秘的知识啊，就像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异端啊，什么多马福音啊、犹大福音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。我们相信神是把他的旨意无分宣制的跟我们每个人讲，如果有些特别的恩赐，像保罗提到三层天听到那奥秘的话，那也不是很重要，可能就某个意义很重要，但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救恩和得胜不是很重要。所以保罗不但不能讲那件事，不能讲那个内容，还禁止他讲这些事情。我们要相信神是，如果要我们知道，是希望每个人都知道的。所以即便他有些话是特别跟某些门徒讲的，那也把它记下来，让其他人也可以了解。所以我想是跟某些人讲的，但是你是不是那些某些人，那当然是神的拣选和恩典。那么如果你愿意继续谦卑的，愿意学习，为了服侍主，为了爱人，而不是为了自己满足一些知识的欲望，或者是超人一等的这种超级使徒的欲望，那我想是很好的。所以这些比喻是跟谁讲的呢？是跟众人讲的，也是跟门徒讲的，是跟特别的门徒讲的，也是跟一般所有的人讲的。 你要预备迎接你的主。这旧约阿摩斯的话，每个人都要预备见主。从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，但是他们预备的很不好，他们用无花果树叶给自己遮羞，那怎么能预备见主呢？你没有神为你预备的衣袍，神为你预备的皮袍，你怎么可能见主呢？所以预备见主还是因信称义，我因着信心披上主给我的衣袍，那就是预备好了。那当然，这因信称义一定带来很多行为上的警醒，我们也感谢主。那是我，所以让我们每个人都做忠心的仆人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警醒，让我们每个人都防贼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迎接神。但是当然也只有那蒙拣选的，蒙了神的恩典，他才能特别有这个恩典能够警醒。所以也是给我们的，就是这些门徒的，也是为众人，众人都要警醒。彼得这样问，就是我一方面他察觉到这个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，一方面他又觉得说耶稣这个话呢，虽然前面在十二章的十三节是众人中间，然后耶稣是对他们讲，可是呢二十二节又是对门徒讲。我想我们说了，这些应该都是连贯性的，只是耶稣在对门徒讲的时候是把那个前面跟众人讲再详细一点，再仔细一点，再周全一点，不能说众人就偏心，对众人有偏心，没有跟他们讲这些，因为他们如果这些他们能够听懂，他们一定会继续来跟随耶稣，继续要问的更仔细一点。门徒也常常并不是很清楚主耶稣讲的教训是什么意思，我们还是要说主绝对是公平的，大家都能够听到神的话，但是门徒们如果在靠神的恩典愿意更深入的了解来遵行，那是很好的。彼得问的也很好，到底是给谁的，这我们做不到，一般人做不到，是不是只有我们才做，连我们也很难做到。我们要 不眠不休的警醒，我们又要能够那么放松的不担忧，这做不到的，众人做不到，我们倒也做不到。好，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问题，我想答案还是说那靠着主恩典能做到就做到，我话就是对他们说的，是少数也是全体的人。四十二节主说，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主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你问我问题，我问你问题嘞，这是对谁说的？耶稣说，那谁是那个人呢？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好，耶稣问谁是忠心，我说的这话就是你必须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或者就是36节那里讲到的仆人。那当然耶稣又把它稍微再变化了一点，这里不是讲仆人，是管家，你就要把家里的事情管得很好，管得很好就再给你管，你越管得好将来就越管得好，当主人不在的时候你管得好，主人回来的时候就给你更多祝福了。这我们也在耶稣其他比喻讲过，凡有的还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。你是不是也是按时分粮给个人呢？你说我自己连神的话都不懂，我怎么能给个人？哎，最起码你有一个要管的，你要管的就是你自己啊，你自己是不是把神给你的粮食，神给你的天粮给你好好的去吃了呢？你是不是这个分粮，我们想不只是神的话了，当然神的话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把神每天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分给别人。所以我常常说我们也看顾自己的身体，而且照顾最周到，我们也希望自己吃喝玩乐预备各样的事都很好，但是不是为着它本身，不是为我自己的吃喝玩乐，而是我这样吃喝玩乐可以更好的来服侍其他的人，所以我也要分粮给自己，所以我要让自己的生活非常的警醒，非常正确，就是因为这是因为上帝给我的工作。好，主人来到，如果看到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当然就上帝的预定预备来讲，上帝当然知道谁会怎么样了，但是我们从人来看的话，我们真的需要警醒，不是故意要防范，如果故意要防范，那我们要说你根本防范不了，因为贼就在你最不防范的时候来，那耶稣比贼要厉害多了，他当然在你不防范的时候就来了，夺走了一切，那不是很倒霉吗？那不是又把耶稣想得很坏吗？不，耶稣不坏，耶稣只叫你随时靠着他的恩典警醒，靠着他的恩典能够有安息。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好，这里一般我们的了解就是，现在你忠心，等候主束上带子，那就是我们在今生神给我们的工作，神给我们的工作和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很警醒，不仅是对我们个人，对旧约的以色列、新约教会都是这样。那主人来了，或者贼来了，我们还在警醒，那是指主的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得到主的恩典了，主已经认识他，已经是他仆人了。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如果一直都在警醒当中，那么主就在他再来的时候派我们管理新天新地了。现在管理的只是将来要管理的一个预表，只是将来管理当然更丰富更好，而且不会再出错了，而且不是再有重担了。那仆人若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得迟，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，并且吃喝醉酒啊。所以你看到这仆人就是仆人了，这仆人呢也被称为是管家，当然也就是仆人。因为主人来的晚，我们也讲过了，来的晚我们常常就两个现象，一个就是睡着了，一个就是放肆。其实放肆和睡着了在圣经里的讲法意思是一样的，都不够警醒，都不够忠心，又打人家，又吃喝醉酒，这都是很不应该的。这是管家，这是仆人，常常错用了主人给的恩典和权柄。我想在中世纪教会，我们基督徒常会说天主教是常错用了权柄，没有好好管理天国的钥匙，没有好好用天国的钥匙来管理教会，反而只是自肥，尤其那些教坏的教宗啊、大主教。我们不要去专门讲天主教，我想我们自己也常常是这个样子，我们自己没有把当尽的责任尽了，没有管理好自己，也没有按时分粮给其他人，父母没有做好榜样，牧师也没有做好榜样，我自己当然更是很多时候是错的，糊涂的，打别的人，对别的同工不好啊，都有这个现象。耶稣这里讲的是很重的话，他之所以说是主人回来，又说是贼回来，就特别你要把这两个接在一起。你就是在你想不到的时候，主人像贼一样回来；你就是在你想不到的时候，你以为主人，而且很怨恨主人在外面吃喝，这么晚回来，我这么辛苦，你就也放肆。那，就在你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时辰，仆人的主人要来，重重处置他。哦，处置他说把他腰斩了，这是很重、很强烈、很可怕的刑罚。但是的确是这样子，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。主是充满了怜悯和恩典的，但是对那见他怜悯和恩典的人，对那不看重他恩典的人，哦，圣经也多次讲过，主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。你一直不注重他的恩赐，那他一直在跌倒，那么主的惩治是很重的，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。不忠心的人，你一开始就不忠心，你现在也不忠心，或者你一开始忠心到最后不忠心，我们只能这样讲了。哎呀，就这比喻来讲的时候，也许仆人或管家，六点钟的时候还很忠心，到了八点九点，打盹的打盹，睡觉的睡觉，开始喝酒的喝酒，反正主人不会回来了，搞不好他明天才回来，搞不好喝的大醉啊，后天才回来，吐了后天中午才回来都不知道。哎呀，然后自己就开始喝醉酒了。我们在侍奉主、跟随主，不也常常这样吗？艰难艰难艰难这么久，主还没有来解救，好吧，我就不信靠他了。舒服舒服舒服这么久，就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了。舒适和艰难都可以叫我们慢慢忘记神，或者是渐渐忘记神，渐渐的开始放肆了。哎呀，就在你想不到的时候，你到来了。所以忠心是要到底的，忠心，你一直忠心了七个钟头，七个钟头零一分不忠心，就在那零一分的来的时候，你多惨呢！啊，这不是说我们的主不公平， 也不是说就神不纪念我们以前所做的，更不是说神不会保守他的儿女，但是就我们来看，神实在是谆谆告诫你要谨慎啊，不要糊涂，不要到最后你跟不忠心的人一同定罪了。我想犹大是这样的人，迪马也是这样的人，我们希望我们不是这样的人。四十七节，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，又不顺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备，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好，这个我们应该也很了解这样的事，你越知道主的旨意，你不顺服也不预备，你越知道要警醒，你却越没有预备，这包括我自己在内。如果我讲的各位能够听到觉得我们真要警醒，觉得主的话真对，而我自己不能警醒的话，哎呀，那真是要多受责打。这不是说主没有恩典和赦免，但主的管教也是严厉的。那不知道做了当受责打是，有人说这就是讲将来在地狱里面的刑罚不一定都是不是都一样的，有人知道的多，有人知道少，那知道的多而不信的人就比知道少的人而不信的人要更受责罚。你是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的而不信主，你是经历过许多主的恩典而拒绝，那就受到更多的责打，你的地狱的火就更重，因为得到的多。这样的解释我想也可以，那么但是可能我们就可以更广泛的讲，我们知道而不行那是更危险的事，不管是不是有得救。那我们相信知道认识神总是有福的，但是我们知道认识神不要变成疏懒批判自大骄傲。神给我们的多，神向我们要的也一定多，他一定是公平的慈爱的，但是也一定是严厉的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主，求主怜悯恩待，继续让我们坚定地依靠你，忠心到底。主，我们不要到最后放弃了，到最后贪爱世界，到最后体贴肉体，到最后睡着了。我们不要醒了六个半钟头，到最后一分钟你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警醒。主啊，求主怜悯恩待我们，始终在你的恩惠和慈爱中有安息，也警醒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